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等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香港2020召集人陈方安生。
亲爱的德浩和德俊，上星期六我出席了你们在学校的演奏表演，让嫲嫲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你们同同学有良好的默契，发挥出一级的水准。我知道过去几个月你们都很勤力地练习，为演奏会作好准备。不经不觉，你们两位已经是12和10岁了。眼见你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理想，得以发挥所长，嫲嫲当然替你们非常之高兴。但是当日看着你们同一班同学轮流表演时，内心亦都有一种戚戚然的感觉。我在想，你们下一个十年将会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中成长呢？学生本应在校内吸取知识，培养兴趣，追求理想，但这几年你们的学长都常常走出校园对抗社会的不公义，例如要求撤回国民教育，争取落实双普选等等。几日之前，有一位协恩中学的同学敢于向范太提出质疑，为什么落实2017年双普选并非顾全大局呢？可惜范太只是回避问题，更以自残来到形容公民抗命的行动。这样只会激发更多年轻人参与行动。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6月所作的调查，年龄介乎18至29岁的市民就有63%表示不满意社会民生状况。这几年争取社会公义的担子转移到你们的肩膀上，我们这一代人实在应该反思这一种社会现象，为什么未能让年轻人在一个公平公义的环境中成长呢？今年的七一大游行，港人争取普选的决心并未因狂风暴雨而动摇，游行人士依旧逼满轩尼诗道，男女老幼互相扶持，撑遮挡雨，共同踏上民主路，以坚定和理性的脚步向政府表达普选的诉求。这一种香港精神令人赞叹和感动，当中有很多家长带同下一代出席，能够让民主运动加入新血，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香港早已根据基本法落实普选，年轻人就不需要挑起这个担子。过去十多年政制发展步伐实在太慢，直接影响了社会民生，更开始改变了下一代的成长环境。无奈北京和特区政府对于普选问题一拖再拖，所以香港人亦都渐渐失去耐性。梁振英可能认为可以借改善民生建立民望，避开了敏感的政治议题，但这个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如果要有效管治，改善民生和回应市民的诉求，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先落实一个普及和平等的政治制度，让社会各阶层都可以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生活，这样香港的优势自然可以发挥出来了。要彻底根治香港的管治问题，理应从制度改革着手，才可以确保特首一方面是得到民意的授权，另一方面受到公众的监察。最近自由党党魁田北俊、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都纷纷表示，政府应该及早展开公众咨询，让社会有足够的时间去讨论政制改革的问题，达至共识。2016立法会选举将会为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和2020年立法会普选铺路，现在距离2016年立法会选举只剩下三年，就算这一刻立即展开公众咨询，时间都非常紧迫，何况今次立法会的改革将会涉及功能组别和分组点票的全废问题，极具争议性，梁振英实在再没有拖延的理由。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同样是社会的焦点，看回近来亲北京人士连番放话，令苦等多年的港人开始对北京落实真正的普选的诚意抱有疑心。我们一直认为真普选的定义应该同时符合国际标准和基本法的相关规定，两者是没有矛盾的，所有公民都应该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备选权和投票权，只要政府以此作依据，我相信社会必定可以就普选方案达成共识。民间正在酝酿以公民抗命的方式争取普选，这个行动会不会发生，完全是取决于拥有权力的一方。只要特区政府妥善回应市民的诉求，落实普及而平等的真普选，自然可以避免社会行动升级。如果政府的方案违反了这些原则，得不到市民的认同，那就要承担责任，绝不能诿过于人。美国作家克拉克曾经指出，政客是为了下一次的选举，政治家却是为了下一代。如果一个领袖只是着眼于自己的民望和连任的问题，政策视野是会变得短视，缺乏魄力消除既得利益者的政治特权，那他的管治力量亦都是会有限。相反，政治家应该具备使命感，为下一代建设理想的香港，让他们在一个公平公义的环境下成长。我希望梁振英拿出勇气，顺应民意，落实普选，理顺政治制度，促进良好的管治。祝你们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嫲嫲，2013年7月13日。